好，弟兄姊妹，
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一般时候在讲的天堂。
那么天堂的荣耀，它的实际跟它的景况，不可以自己想，是圣经怎么说，它就是怎么出现。
而这一件事情不是将来的事情，
大家可能要把观念再调整回来，
不是你死了以后去天堂，不是，是现在你正在天堂的制作中。这一座新耶路撒冷是最后的一个名称，也是约翰，使徒约翰最后看见的东西。他已经看了很多，他看了主席的很多神迹，他听了主很多话，他也看见了四活物，也看见了宝座，他也看见了末日里面的七灾七号七晚所有的灾难，他也看见了巴比伦倾倒。但是最后一刻，神给他看的是天上的荣耀，最后一刻神给他看的是那一座永远的圣城，就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个天堂。所以这是他最后看见的。这么最后看见的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这一个不再是以后的事情。约翰能看见，当然约翰没问题，他称为爱的使徒，他里面有一颗全然爱子的心，所以神给他看他需要看的。一个人如果也是跟约翰有一颗全然爱子的心，神自然也愿意把他荣耀中的一切显给你看。阿们。所以寻找的按着神说的本来就会寻见，叩门的神就为他开门。那这一座城很重要，约翰能看见，你也能看见，你也需要看见。那到底看见什么呢？这里面列的12点是这一座圣城的景况。第一个，这一座圣城是圣的，我又看见圣城，圣就是分别的意思，里面含着圣洁，它最主要是分别。这一点在基督徒身上，从你呼求神的开始你就分别了，你或者还不清楚，但是你分别了。因为外面的人痛的时候喊的不是神，喊的是爸爸妈妈，外面的人有问题的时候，痛的时候或者难过的时候，喊的是他所爱的人，甚至抓的是他要的钱。但是基督徒不一样，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你的里面有一个圣洁的神，而你跟他熟悉，你跟他熟悉，所以你喊他的名字，你一喊的时候你就被分别出来了。所以这一座圣城，它叫圣城，就是这一座是所有基督徒有份于其中，我们都是被分别出来的。更简单说，你直接分别，你的心分别，你的行为分别，你的生活分别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其实有很多东西分别出来的。这是基督徒，这是这一座圣城的第一步，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制作的第一步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分别出来的。第二个，这一座圣城是一座城。请问弟兄姊妹，在地上你有没有城？地上你有没有城？还是你的家盖得像城堡一样？你家有没有城？你没有。如果你仔细看，你会发现旧约中所有的圣徒没有城，一座都没有。亚伯拉罕支搭帐篷，以色列百姓过游牧的生活，他们到会幕，直到进到圣殿之后才开始有圣殿那一座圣城，后来也拆掉了。那主耶稣应允的是三日后这一座圣城会再盖起来，但是三日，这三日不是指一二三的三，是一个复活的记号。这座圣城已经不再用外面的建筑来做一个区隔，这一座圣城是里面，神在你里面掌权。当你让神看顾，让神引导的时候，你里面有一个天堂，有一座圣城，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一个保护，这是圣城。城就是保护你，有时候你难过了，你伤心了，你没有地方去，你就躲到基督里，那就是一座圣城。阿们。尼希米他回家去的时候，城墙已经破裂了，圣殿已经被毁了。神呼召那时代的先知一批又一批的回去，刚开始建的就是城墙，就是这个城，要先把外面的保护先建立起来，那开始里面的制作。
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分别出来的基督徒，我们身上有这一座城的建造跟保护。第三个，这是新的，新的。仔细看第二节说的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心，
心表示里面是有弹性的，里面是活泼的。最近我常常在走路，然后我看到两个很大的企业集团，一个是 GoGoGo 电动车，看过吗？看过哈、哦。然后这个电动车卖得很好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即使是要找大品牌，三洋、光洋、雅马哈一起合作，然后要把台湾市场改变，变成一个比较没有污染的环境，然后电动车比较可以符合现在环保的规矩。问题是，所有的大品牌没有人要理他们，因为大家既得利益者，而且是一个大的事业团体，他们觉得电动车没什么市场。所以不得已，他们只好自己来研发，自己来推动，自己来改变，因为大的不想改变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心吗？不是你年纪很大或很小的问题，是你的里面活泼的、有弹性的、会改变的，这叫心。因为大厂牌不要，所以最后他们自己研发，然后慢慢打出品牌。另外一个在走路的时候，我看到另外一家叫做旺来瓦斯的，橘色桶子的，看过吗？现在也是拼的一片血海。然后他们刚开始也是找大品牌，找一些中医瓦斯、一些企业瓦斯、新什么瓦斯的，没人要理他，因为他们的创办人，他们有一个是发明了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治的一个专利，那他用这个专利的话，可以让这个瓦斯桶的气爆降低，很好用。问题是，所有的瓦斯桶全部要改。如果你今天是公司老板，你要改吗？你要耗更大的成本改掉所有的瓦斯桶，用这个新的装置，但是很安全，还是没有人要理他。所以呢，他们没办法，他们只好开始自己研发、自己推动、自己推广，然后慢慢设立他们的品牌，叫做旺来，听过吗？橘色瓦斯桶，这些都正在改变。那么老的、旧的，不是新的，它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想看看，你是新的还是旧的？很简单，那就看问你自己的心一句话：你可以改变吗？如果这是神要的，你愿意改变吗？如果这是神带领的，那你愿意改变吗？你愿意，你就是新的。我再强调，跟年纪没有关系。跟你的心智，跟你里面是不是新的有关系。一个全新的皮带，所有东西进它里面，它的里面会活起来的，会有力量的，那是有弹性的。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，就是说你是新的吗？跟隔壁说，我们是新的。第四个，新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。那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基督徒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你是初信的，还是信了20年一辈子，你永远记住，你身上永远不可夺去的就是平安，这是没有人可以给的，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夺去，跟你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你就算是有人骂你，你还是可以平安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人误会你，可不可以平安？可以呀、啊，你还是可以，因为这是神放在你里面的永远的根源跟确据，叫耶路撒冷平安之城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就是平安，特别在今天的环境。听说好像很多国家就第二次封城、第三次封城了，是吧？新冠病毒的原因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在主里面你有永远的平安。主耶稣也给我们应允，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。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面我有永远的平安，在主里面 比外面更大。那更大是什么？就是你里面平安的意念跟力量掩盖外面所有的东西。也许六字门佛堂很难体会。你想一想，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最容易失去的是什么？平安吗？不要看眼前失去小小东西，比如失去一点钱，失去一点时间，有一些亏损。你要注意的是，这个荣耀的耶路撒冷，这个平安有没有在你的里面？这不应该失去，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失去。这是基督徒的特权，只有基督徒可以享有永远的平安。阿们。第五个，这里说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由神那里，就是说这个源头出于神，让神掌管。这个要养成习惯，弟兄姊妹，养成习惯，从神那里来的，源头是神，养成这个习惯。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养成习惯，我教你怎么养成习惯。你遇到一件事情，不要急着做决定，先问神在这里你会怎么做，然后你祷告交托之后再来做，那我就肯定你从头到尾都会平安。源头出于神，一件事情不要跑在神面前。我举例子，生病了不要急着拿起电话就找医生，也不要你拿着电话就开始就赖谁说我生病了，赶快帮我找谁，赶快介绍什么医生，赶快怎么样。不是，都是神所允许的，都是由神那里来的。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事项是先回到神面前，先问说，主啊，赞美，我现在身体软弱，我生病，那么你有什么要我学习的，或者主你要我怎么样经历你是医治的神。阿们。最好的医生是神，你要相信地上有很多病是人不好，因为人并不尊神伟大。最好的医生是神。我有个朋友，我忘记他什么病了，反正他去荣总查不出原因，然后去神经查不出原因，去中国也查不出，反正到大医院都查不出来。然后这个病就会让他头晕，让他怎么样，反正是身体很不舒服，正常工作都影响的。最后怎么医好？他一直不断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来光照我，这个病是得罪你还是得罪的，还是我里面有没有没有交托的，这些都对付了他，其实里面是没问题的。这个病谁医好的？这个病是一个巷子口的诊所医生医好的。啊，我那哪个诊所哪个巷子他还搞不清楚，他就觉得说他跑了那么远之后没有路，后来就去找那个医生，也不是人家介绍的，进去之后就吃他药就好起来。万事互相效力，神所爱的人神为他效力，神可以用巷子口的医生为你效力，神可以用巷子口的一个人为你效力，神可以用远在天边一件事情为你效力。所以记住，圣神是由神那里，你的心要让神掌管，从神那里来。然后这里说第六个是从天而降，那意思就是说这是天上的见证，地上所没有的，那反映在我们身上。基督徒是世间不配有的人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从哪里生的？从神的顶生的。从神的顶生的，就是有天上的景况，天上的意念，天上的想法。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看地上，你会很辛苦，真的，因为你地上怎么看怎么抓，很多东西都不尽人意，这就是事实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希望你老婆越来越漂亮，有可能吗？那个回去被老婆打的不要怪我。你希望你老公越来越有钱，可能吗？如果他的属性不改，是越来越危险。 第一个危险是他有钱离开神，第二个危险是他不按神的原则在地上好过，他拼命追逐，他会陷在网罗里面。所以你想要的东西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合你的意，但是想看看，如果不能合你的意，那能不能合神的意呢？你身上有天上的见证吗？一种地上不能动摇你的，你里面是很平静安稳的，环境怎么变，你里面是有确据的，你跟神一样坐在洪水之上。知道什么叫洪水之上吗？就是患难的时候突然临到了急难，神跟你在上面，你不受影响的意思。就像诗篇23篇说的，神为大卫摆设宴席，在仇敌面前弄了一个丰盛的宴席，然后坐下来吃饭。如果你周围的旁边都是仇敌，你能够坐在那跟神一起好好吃饭吗？嫁给对我吃得下去吗？旁边都是仇敌哦，不确定，旁边仇敌攻击你，吞吃你，抢夺你，然后只说麦卡比来坐在这里，我们好好吃一个饭，在仇敌面前为你摆设宴席，怕不怕？你不要怕，
我没感觉。
仇敌比你更怕，神在这里坐着，你在跟神一起坐着，谁不怕？以色列百姓的无知在哪里？以色列百姓的无知就以为说耶利哥城里面有巨人，有亚纳族人，有迦南七族，他们怕，但是他们不知道里面的人比要怕他们，听懂吗？里面的人早就吓死了，没有人敢出来打他们。你想看看，如果你今天绕我的城，那通通没有带武器，我要重新把你们全部做掉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好机会啊，你们绕我的城，你们不带武器，我随便派在城墙做一个弓箭手，全部射下去，以色列百姓全部都死了，不就这样吗？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动，一根箭也不敢射过来？因为他们怕。你怕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更怕你，因为你里面有神，有神的宴席立在他们面前。阿们，不要怕，你的里面比外面更大，你再软弱你也是神的人。阿们。这个举例不知道恰不恰当，但是举例一下，你不像样，你不孝顺，你还是比如说我们肖氏家族的，虽然没几个，再怎么样你也是我的孩子啊，你不像样我也是要保护你，不是这样吗？是吧？你是我的孩子啊，我当然保护你啊，你是神的孩子，神为他的名，他当然保护你，引导你走一路啊。而且这里是为你立下的一个属天的宴席跟见证，没有仇敌可以越过神的手攻击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。第七个，这一座新耶路撒冷是预备好的。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了，那就要基督徒的见证，一种跟神同在的见证。讲白话一点，你的聚会你会在追求，你会渴慕，你会建造。讲生活一点，你在生活的现场里面，你享受神一切的调度跟安排，你有一个心愿，你正在神的建造的过程中，你自然的你会渴慕神的话，会想读，会想明白，你正在被建造中，甚至有些人已经预备完成，那这一座圣城是预备好了，荣耀才会降临。后面一个，这里说是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，装饰整齐按着以如所书第五章说的，就是除掉瑕疵皱纹等类的病。有什么有皱纹吗？
有
很多吗？哦，最近瘦下来我也发现我有皱纹而且我老婆说我不可以笑，我笑起来的时候皱纹很大条，不是肥胖纹，说最瘦的不可以用肥胖纹，就是我笑起来像好像油比较少之后就皱纹跑出来，属灵的皱纹不要有， 肉体的皱纹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皱纹跟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，但是属灵的东西是没有皱纹的，属灵里面的皱纹是被除掉的，神用哈利路亚膏把它涂抹了。阿们，你多赞美，你多敬拜，你多亲近神，你皱纹就会减少，比人间的膏药还好用，比人间的化妆品还好用。你常常心存喜乐，里面有膏有涂抹你，你敬拜神，你哪会有皱纹？我跟你讲，有一些人看见他里面就有神的荣光发出来，阿们。他就算是没有穿得很体面，就算是看起来不是很有钱，我就告诉你他身上有神。所以皱纹、残垒这些东西，都在你追求神的过程中，神要把你拿掉。怎么拿掉？你要有一个时间躺在那边享受神，安息在主脚前亲近他，然后他就把你除掉，把你做做脸，把你做一做，然后糊一糊，那你就是很漂亮的，听懂吗？这是我最近享受到的。我老婆就专门帮我修一个漂亮的脸，然后等候丈夫。第一二十一章的第二节说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如果你今天等候丈夫，会有什么心情？开心吗？我们应该问一下恋爱的人，没有结婚又带男朋友来，都是恋爱的人。恋爱的人，恋爱的人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你的答案不太能够有其他选项。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小雨恩吧，小雨恩在吗？在帮助脸上就好，开心吗？等候丈夫，你要嫁了，你要嫁了要高高兴兴的，要开开心心的，你要嫁了，你的爱人，你的丈夫，你一生的所爱，你要跟他一起，一起面对风暴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建造，一起蒙恩。阿们。不知道谁传了一个笑话给我看，他说，我们以为找我们人生当中想找另外一半来走过风雨，不是？然后他说，结婚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最大的风暴是另外一半给的。我在想哦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不要太担心，结婚经过了风暴之后，会有另外一个天空出来，那是美好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一种心，等候丈夫。爱慕你的良人，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都要有恋爱的对象。基督徒恋爱的对象就是主，跟隔壁说，我们恋爱的对象就是主。恋爱的人要喜乐一点，好不好？恋爱的人脸色要好看一点，恋爱的人要享受在爱情的甜蜜当中。这是一个专一的爱。那如果你不晓得怎么跟主恋爱，你今天回去你就在主面前，主啊我爱你，你看看圣灵会告诉你什么。专一的爱，爱主，爱你的良人。圣城的第十个叫做神的帐幕。第三节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神。仔细看这里，这里用的一个词叫做大声音，从哪里出来？从宝座出来。大声音就是要所有人可以听得清楚。要听什么呢？听说这个帐幕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的帐幕来护庇你，神的帐幕给你一个全新的开始，神的帐幕就是要跟你永远同住。这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的帐幕在你的心里，所以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神的帐幕把你遮盖住的，把你给披戴着，保护你，爱你，这叫以马内利的神。神跟你同在，任何情况神都跟你同在。第十一个，不再死亡。第四节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就都过去了。美不美？美不美？
没有眼泪，没有眼泪就没有干眼症了，没有死亡，美不美？没有皱纹啊，没有那些黑暗啊，那些没发霉的东西，恶臭的东西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，不再有疼痛。大家怕不怕痛？怕不怕痛？很多人都说他怕不怕死，让他怕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最好就是不要痛就死了，是这样吗？那这样的人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这样许愿，但是你要有这样的预备哦，因为疼痛总会叫我们呼求神，有时候病带来的痛会让我们依靠神。如果没有疼痛，你是预备好的可以见神，突然睡睡就走了，但很好，我也是希望这样，但是你要确定你走的是进到神的帐幕里哦，不是你走的时候脱开肉身死了，去的地方你没把握，那眼睛打开你那边吓一跳，啊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神说应允的是，的确将来没有眼泪，没有疼痛，没有哀嚎，没有死亡。这一段话很多人用在告别式，但我觉得这一段话不应该只有告别式来讲，这一段话应该现在对活着的圣徒来讲，我们里面要有这样的情况。新耶路撒冷没有这些地上的这些痛苦，被解释的，被释放的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这是圣城耶路撒冷。最后一个东跟新的第五节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谁更新了？谁更新了？谁？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谁把你更新了？神把我们更新了。如果是神把我们更新了，你就更新了，你就不要怀疑。神说你更新，你就更新；神说你得救，那你就得救；神说你有平安，你就有平安。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看自己，感觉我有吗？我考试还考不好，可能回去被爸妈骂，还有平安吗？你不要看这个，你里面有一个笃定，因为神不断的更新他的儿女，透过你的灵修更新。透过你的聚会更新你，透过你的敬拜更新你，透过你侍奉更新你。神从古至今一直在做更新的工作，所以这个心跟刚才前面讲那个心不一样。前面讲那个心是一个生命的开始，这个心是不断的变化，就像约翰福音讲的，丰丰满满的有基督的生命活过来的，而且活得非常的让人羡慕，这是一个更新的情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座荣耀的圣城不是将来的事情，是现在正在制作完成的事。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，跟隔壁说，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。阿们。最后想看看，如果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那么神要怎么做我们？来听清楚哦，你确定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神要怎么做我们？神要怎么制作我们？以现在你属灵的光景来认识，你觉得神要怎么制作你？听得懂题目吗？等一下检讨这一题。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神手中的工作。神怎么制作你？你觉得神从哪里开始制作你？从哪里开始？我可以举例大家听，比如从你的心意更新开始，或者从你脾气不好开始，或者从你不依靠神开始，或者从你不喜欢聚会开始，或者从你不爱敬拜开始。神总要更新你，阿们。你要怎么让神更新？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这一座荣耀的新耶路撒冷是你说你的心腹，要装饰整齐，从天而降。这个见证从今直到永远，这个制作也从今直到永远。主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这跟我们的现在是息息相关的，它不是一个遥远的天堂，
而是天堂在我心里，我的主正在我里面预备这一切，正在改变，正在更新。主就愿意当圣灵引导我、光照我、真理接近我的时候，我就愿意让主你一次又一次的更新，把我带到如同你经文中所应允的专事者，成为基督的媳妇。听我们说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阿们。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好，我们讨论到45分，来分组讨论的，先讨论这一题，时间到再参加其他题。你要让神怎么制作？